南无阿弥陀佛。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啊，请看经文。夫有三种众生，当得往生，何等为三？一者慈心不杀，具足戒恨；二者读诵大乘方等经典；三者修行六念，回向发愿，愿生彼国，具此功德，一日乃至七日，即得往生。好，请看这一段。上面讨论到发三种心即便往生，这个自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是九品往生的共有的条件。那么下面这一段就指出上品上生这种行业啊，夫有三种众生，这就从行为方面来说了啊，鉴别他的根基啊。这个三种众生堪能奉持上品上生之法依教奉行的啊，他受哪三种法呢？第一是慈心不杀，具足戒恨，这就是三种受法不同啊。慈心不杀，它是上品往生大乘佛法培植慈悲心啊。杀业有多种，有的是亲手去杀，有的是口里啊这个指令他人去杀，比如雇用一个职业杀手去杀啊，还有心理状态的杀，思念种种方便计较啊。那么这个杀业，不管是杀胎卵石化的啊，它都能够招致罪孽，障碍往生。所以敬业行人要对一切生命起慈悲心啊，起慈悲心也就布施给一切众生的寿命安乐，让众生都是贪生怕死的，哪怕鸢飞卵动的生命啊，如果我们奉行不杀，这些众生就能有安全感啊，这就是最上圣妙计啊。那么这个慈心不杀跟前面的敬业三福第三句啊就整合在一起。这个慈心不杀也包括止和行两方面，自己不去杀害生命，这就是止善，同时也教其他人也不杀害生命，这就是行善啊。那么具足戒恨，这个戒有人天二乘的小戒，有发大乘心修菩萨行的人他所发的这种持戒的行为，这就叫菩萨戒啊。菩萨戒昨晚上也有同学问是不是需要受菩萨戒，如果你要求上品往生就得受菩萨戒。三聚净戒又叫十无净戒啊，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度一些众生啊。那么求受菩萨戒，从他往生的位次来对应来看， 就可以得到上辈三品的往生。啊，这就具足戒恨。啊，这个菩萨戒在人道的这种状态当中，如果他有发大菩提心，那么他所受的五戒、八戒、比丘戒也自然而然可以由小乘戒回入大乘戒法。就好像百川溪流，它一旦归到大海了，就等同大海一位，就看我们是发什么心啊。这个读诵大乘方等经典啊，这是表明敬业行人他的根基、好要、叙事的善根不一样，所以他所奉持的法也各有不同啊。那么第一种，他是修慈悲心、持戒作为他主要的行法。那么第二种人呢，他叙事可能慧根比较深厚一点，他就将读诵大乘经典作为他主要的行法啊。那么戒就能够使五乘行人以及法报化三身的这种佛果能摄持这样的位置。那么这个法呢，读诵大乘经典就是得到大乘经法，就能够成为熏习实信实行实回向实地啊，这些菩萨六度万恨的智慧。所以这两者各有它的特点啊，也没有必要去比较它的优劣啊，各有各的好要啊。这是读诵大乘方等经典。第三个就是修行六念啊，修行六念这本来是小乘的行法之一啊，但是在这里是赋予的大乘佛法的全系啊，念佛、念法、念身、念戒、念舍、念天，这是五念啊。念佛在净土法门就专念阿弥陀佛的身、口、意三业的功德，念佛啊，身业功德我们想啊，思念阿弥陀佛那种相好光明，那种无与伦比的这种啊庄严。那么三十二相八十随性好，乃至于报身的无量相无量好，它这个相好里面是能够寄予阿弥陀佛的法身功德的。所以念佛的色身身业的功德，也就透过这样的现象去念佛的深层的法身功德、涅槃的功德啊。这是念身业。念口业啊，功德阿弥陀佛那种音声具有八种清净的梵音，乃至无量的清净梵音，具有它的慈悲穿透的力量啊，他那个他的声音就能够传遍十方世界啊！佛有这种声音，他的穿透力很大啊！如来一音而说法，众生随类歌得解。佛在这里用一种音声说，然后不同的人听到是不同的语言啊，动物听到的是动物的语言，人道也有各种语言，有英语，有中文，有德语，他德国人听到是德语，中国人听到是中文啊。然后他的声音可以传播到很远，乃至微尘数佛刹之遥远的地方，佛的音声都可以过去 啊，所以这种如来的音声就是实相的音声，不可思议的啊，我们要思念啊，然后思念阿弥陀佛的意业功德啊，意业功德就想到这就清净平等了。阿弥陀佛的心是什么？他的心就像大地坤卦啊，平等容纳一切，平等滋养一切。阿弥陀佛的心就像水，八功德水，洗涤众生的尘劳垢染。阿弥陀佛的心就像火，能够烧灭众生的烦恼之心。阿弥陀佛的心就像风，这是般若智慧，吹过一切不加眷恋执着。阿弥陀佛的心就像虚空，容纳一切没有分别。所以要理解阿弥陀佛那种无分别心、清净心、平等心、大慈悲心啊，这是念佛的意念功德啊。阿弥陀佛一尊佛是这样，一切诸佛亦复如是，这是念佛啊。念法就是一心专念诸佛如来所证到的法啊，这种法是出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之母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他观察这个世间上是不是还有比自己更高的，他就拜师，发现他是无上士，无上士他就恭敬法，以法，因为他由这个法来成佛的，成佛以后还要敬法啊。八万四千法门乃至无量微尘数法门是佛属证的，是佛给我们开显的，所以要念法啊，念身啊，这就是佛座下的菩萨声闻眷属这些圣贤身啊。所以佛法身这个三个三宝对众生之所以重要，是由于我们要离苦得乐离不开三宝啊。佛就像我们众生就像一个病人，然后佛就是大医王，大医王跟我们看病给我们开处方就是法啊。然后这个身呢就像护士啊，他就是啊，要关照这个病人，按时服药，告诉他什么是禁忌。哎，这三者配合起来啊，佛法身。第四是念戒啊，这是戒是修行的根本基础啊，戒是别别解脱。持一条戒对治我们的一个烦恼，开显我们一份的佛性啊，的念戒。所以我们无论是居士还是出家众，常常要思念自己所念的所受的戒体，由戒体升起戒行啊，了解戒相，把持戒看成住自己的眼珠啊，这是渡脱生死苦海的佛囊救生圈，你不能破了，破了就泄气了，泄气就佛不动你了啊。要持好戒，念戒德功德为伟啊，离开戒一切都不能成就啊。念舍啊，就是思维思念过去现在未来的诸佛菩萨，他在 无量劫修因正果的过程当中，难捉能捉，难舍能舍啊，这个舍外面的是舍财，里面要舍自己的头目脑髓，一切都要舍啊。那么这些菩萨为了这个求法，也不惜自己的生命啊。中国自古以来向天竺国悉心求法，他们真是九死一生啊，去的是几百人求法，回来是没有几个人，为法忘去啊。这些敬业行人都要思念这个，要养学啊古圣先贤他这个舍自己的生命去求法的精神啊，不思所有的一切利益众生啊，这是念思。这个念天是念十地菩萨，法云地菩萨在他最后生的时候常常示现大梵天王啊。那么念这个十地菩萨，这些菩萨是已经经过了三大阿赞劫的修行了啊，南行的菩萨道已经行过了，三大阿赞劫已经过了，菩萨的六度万恨的功德已经成就了，灌顶之位已经得证了。哎，对这些法源地菩萨敬业行人知道这个，就得要思维什么呢？把自己比较进去，就是我这自己无量劫以来却是跟这些十地菩萨曾经同时发愿同时修行同时断恶行菩萨道的，但是这些十地菩萨他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不惜自己的生命啊，这个在菩提道上有进无退啊，所以因缘果满证到的这个圣位，他证到圣位的人数多于大地微尘啊。然而我们这些凡夫到今天还在六道轮回轮转流浪，烦恼重重，业障越来越重，福德智慧全无。这就是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常常是懈怠放逸，遇到种种恶缘就退转，所以现在搞得这个样子啊，没有一点福德智慧啊。面对着佛经，这经典就像明亮的镜子，那明亮镜子我们就看它好像是黄昏的时候啊，去面对这面镜子看不到自己的面相啊。所以很多人一拿到佛经说看不懂，或者说一拿到佛经就想睡觉啊，所以这都是孽障重重，重昏之临明镜。所以我们一旦思维到这件事情，不仅就心惊胆跳的悲叹不已，就得要发愤啊，也要像这些啊法云地菩萨一样精进修持啊。这是六念啊啊。那么前面提出三种回向发愿，就是表明你个人你好要修行的任何一种或者两种或者全修的所有的功德啊，把它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具有这样的修行的功德，时间呢，时间的延初一日乃至七日 啊，这里指出一日乃至七日，它呢最高的是进行数，从上面进行数下至一日一时一念，一日七日是这样表达。总之，我们一发心求往生之后，就一定要发誓尽此一报身，念佛求往生，修行种种行法，不要有退转，唯以成就往生净土为目标。啊，那么这里谈具此功德呢？啊，如果前面三种，像慈心菩萨具足戒恨，第二是读诵大乘方等经典，第三是修习六念，这三种具足修当然更好。如果没有具足，只是修了其中两种，或者修了前面两种，或者修了后面两种，哎，你求往生回向往生都是可以的。啊，如果这三种一点都不修，那你就是善导大师用了一个很严厉的词，那就叫着人皮畜生了。啊，披着人皮的畜生，不叫人了。啊，所以在这里，不管是你具足三种还是不具足三种，只要回心正念求往生，都能够成就。啊，你看这些并不是很难呢，上品上身。想一想这三点，而且不一定要具足修，你修其中一种两种也能够回向成就上品上身。啊，好，请看下面经文。生彼国时，此人精进勇猛故，阿弥陀如来于观世音大势至，无数化佛，百千比丘，声闻大众，无量诸天，七宝宫殿，观世音菩萨执金刚台，于大势至菩萨执行者前，阿弥陀佛放大光明照行者身，于诸菩萨受受迎接，观世音大势至，于无数菩萨赞叹行者，劝尽其心，行者见已欢喜踊跃，自见其身成金刚台，随从佛后如弹指顷，往生彼国。好，我们来看这段。这是表明临命终时阿弥陀佛迎接的情形，以及往生的时间的快慢。啊，生彼国时，这是标指属归的国土，是极乐世界。此人精进勇猛故，这是重新显出这个上品上身行人他的有决定的信愿，然后在行为上非常精进，非常刻苦，上至进行数，下至七日一日，即便是七日一日这样的时间，他是向勇士披铠上阵，一人与万人战的这样的精神去修行的。啊，这就较量他的功德之强，跟上品中身、上品下身相比，他的精进勇猛度显得非常突出。啊，那么这样 这就是他能感之机了，就能感应到阿弥陀佛与观世音大势至菩萨还有光中所化的无数的菩萨化佛以及随从而来的西方极乐世界的百千声闻比丘，还有无量诸天也跟着来了啊，随着来的连他住的地方都来了，七宝宫殿也跟着来了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共同拿着金刚台啊，金刚台就到了这个念佛人前面啊。那么这是一个很啊，从唐宋以来经常表达的一个接引的这个素材。那个莲花很大，观世音大师是两个菩萨一边抬着一边拿着很大的莲花来接他啊。那么这个行人的神识就到莲花上来了啊。那么阿弥陀佛呢，就像黄金山就在比较远的地方啊，放大光明，或者从白毫光，或者从手上放光来照住在这个念佛人的身上啊。阿弥陀佛呢，就跟其他的菩萨，因为来的菩萨很多嘛，观音世至到前面去了，还有周旁边还有很多菩萨，大家都受手伸出手来迎接这个念佛行人啊。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以及无数的菩萨就赞叹啊，赞叹就是赞叹劝勉这个念佛人，让他受到鼓舞啊。这个念佛人看到这样的阿弥陀佛西方三圣这样的富丽堂皇的警戒性品，他内心欢喜踊跃啊，欢喜踊跃，马上就见到自己的身体就衬托在这个金刚台上，金刚台一上去，这个莲花台就合起来啊，随从阿弥陀佛后面，时间非常快，弹指间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段经文很富有想象力啊，很美妙啊，也很不可思议啊。这个情景呢，就是阿弥陀佛第十九愿的兑现，只要众生信愿持名，阿弥陀佛临命终时一定会来接引啊。那么接引的情形是什么状态，这跟行人的念佛的心有关系，也是唯心所现啊。大悲愿力对所有众生都一样，但是念佛行人所看的境界却各有不同啊。那么这个看到的境界就非常殊胜啊，非常殊胜。我们每天念的这个回向偈就是表达这个，愿我临于命终时阿弥陀佛远相迎，观音甘露洒悟头，四字金台托我主啊。我们东宁寺见西方三圣也是按这一段话来设计的，我们是西方三圣的格局，阿弥陀佛很大，在远一点地方，前面观音四字比较小一点，他带着莲花接近念佛行人。那么这个西方三圣都是目光专注在那个念佛行人啊，法界之大，但在西方三圣和各种菩萨眼里，唯有这一个念佛人紧紧的抓住，是这样的慈悲关注。我们有时看古代的这接引图，那真是受到感动，那西方三圣那种悲悯，那种关注众生的这种状态，那个神识到莲花时候，那个观音世至看着这个的那种关注，那种慈悲，那种不让他再跑的这种心啊， 就表达得非常非常好啊。那么这里你看，西方极乐世界距离我们娑婆世界是十万亿佛刹之遥远，那为什么弹指间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呢？啊，这个大家有时候要思维一下的啊。十万亿佛刹之遥远，这是从凡夫的生灭心层面来建立距离的概念。然而在阿弥陀佛这个佛光铸造的时候，阿弥陀佛的法性光里面是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所以他弹指间、须臾间、一念间，当下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如果在佛光里面还有个距离的概念啊，这个时间空间是我们凡夫众生虚妄的心变现出来的，在佛那里是没有这个时间和空间的，它只是随顺我们的时间和空间来建立了一个时空的参照性。但临命终时这些都是超越，所以弹指间就去了啊，要理解这一点。如果说那个莲花速度很快，哪怕你是接近光速一秒钟30万公里，你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也得要若干若干年呢啊。在这里没有空间距离的概念啊。好，请看下面。身彼国矣，见佛色身，众相具足，见诸菩萨色相具足，光明宝林演说妙法，闻以即悟，无生法忍，今须臾间立世诸佛遍十方界，于诸佛前次第受记，还至本国，得无量百千陀罗尼门，是名上品上身者。这个身彼国矣，这是表明金刚台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它马上就开，没有莲花闭合的障碍啊。唯有上品上身者，他一去就能见佛，其他的都要经过一些时间在莲花里面闭合啊。所以身彼国矣，马上莲花开了，就见到阿弥陀佛的那种相好庄严，众相具足啊，具足32相80随行好，智摩真金色啊。不仅是阿弥陀佛色相具足啊，观音世智以净土的诸菩萨都是32相80随行好啊。这是看到正报啊，西方极乐世界佛菩萨的相状都是一样的，平等的。我们往生者在这里是啊，长相很丑陋，然后我们从莲花出来也是众相具足，也是紫摩真金色，如同佛的身相，才体会西方极乐世界的平等呢、啊，平等的国土。那么这是正报，在马上他能看到医报，医报他就首先印在眼前的就是遍满刹土的七宝行数，就像树林啊，一行一行的树，七重行数，七重南巡，七重罗网啊。那么这个宝数为什么叫宝数呢？它是由七种珍宝乃至无量珍宝合成的，这个宝是纯净度很高的，所以每个宝都能放光啊。所以这个 宝林宝树之林呢就充满着光明。宝树上它的树叶还有林朵还有宝网，宝网也有很多魔女宝珠海伦珠所堆成的，那么这个风一吹过来就能发出声音，这种声音不简单是一种声音而已，它在宣说妙法啊，妙是不可思议呀、这里的妙法就是大乘佛法，由于上品上乘者是发大乘心的，他的知止格是大乘上善凡夫啊，所以他一去由他的根基感应，他是听大乘法啊，他一听到这个法音马上就悟入无生法眼啊，无生就是不生不灭的自性啊，无生法就是不生，就是涅槃啊，忍就是忍可的意思啊，那个悟入无生法忍啊，初步悟入无生法忍是初地的菩萨法身大士，究竟圆满无生法忍那是八地的菩萨啊，所以原来的注经家说这个上品上身一切就得无生法忍，那就是八地菩萨了，那既然是八地菩萨，他往生之前的资格应该是四地到七地的菩萨，才有可能一去就得到八地菩萨的水平了。他是这样来推论。实际上这里就是一个大乘上善凡夫，他一品烦恼都没有断啊，就是一日七日这种精进勇猛修那三种行业，就能得弥陀愿力加持上品上身，一去到西方极乐世界得佛大愿的强愿加持，马上证无生法忍啊，这个无生法忍一证，它就不是一个知，不是一个开悟的问题了，它是悟入，就是证的问题，这一证它这个心地的功能就显发出来，它就可以分身无量的身到无量的刹土去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离世诸佛就是到诸佛的法会去做供养啊，用花香床幡宝盖种种资身用具去音乐还有去供养诸佛啊，供养诸佛显然他也要听佛讲经说法啊，佛也会给他受成佛之祭啊，次第受祭就是到这个刹土供佛之后得到这个佛的受祭，再到另外一个刹土听佛说法又得到另外一个佛的受祭，得到受祭心怀欢喜了，他的这时候你看法门无量誓愿学就在这里就完全可以实施了啊，他到一个佛刹一尊佛能明学一个法门，他也很快学到了很多法门啊，哎，这样得到受记他就再回到了极乐世界的本土啊，得到是本土，一个方面是在他方世界诸佛那里，另一方面也在极乐世界本土得阿弥陀佛的加持啊，就很快得到无量百千陀罗尼门啊，陀罗尼是这个总持的意思啊，总一切法持一切义啊，从功能上来说是能持一切善法，能遮一切罪孽啊，那么这个陀罗尼有很多了，比如有闻持陀罗尼，他闻到了法他不会忘记，他会深入的理解里面的法义，而且能够落实在他的心行和行为当中，这是闻持陀罗尼啊，有分别陀罗尼，他能够闻到一种法能够举一反三分别他种种的相状啊，有因身陀罗尼， 他听到一种音声，透过这个音声切入到主法的实相，有极灭陀罗尼，得到极尽三昧啊，极灭陀罗尼，有威德陀罗尼，有华严陀罗尼等等无量的，这就百千无量的陀罗尼们都能马上得到啊。这就是上品上升者总结想啊。看来这个上品上升往生之后所得到的利益非常殊胜，从中也看到一往生就能快速成佛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这样在此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求上品上升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能成就呢？那么这里我举一个公案，大家看看，把这位法师的求道上品上升的这种行业跟我们自己做个对比啊。唐代有一位怀玉禅师啊，怀玉法师，他相信念佛法门，非常刻苦的去修行，每天是日中一时，常坐不卧，一生念了阿弥陀经30万遍，每天持名50000声，常行忏悔啊，自求上品上升啊，他的发誓要上品上升。结果到临命终时，也确实看到阿弥陀佛、观音世子、圣众都啊，很多很多都来了。他坐在疗房里面，结果从窗户过来的一位菩萨，手里拿的是银台来接他。他一看这个银台，他就不想走了。说我一生精进念佛啊，发誓要取金台，现在怎么不是呢？啊，他在感到这样不是，他就不动心啊，不动心。这样，这个念头一动，这个来迎接的圣众就消失了。消失了，这个怀玉禅师带着感恩的心，又加倍念，原来是一天念50000声佛号，这时候加倍念100000声佛号啊，精进，这样的又念了三天，哎，这时候阿弥陀佛带着观音世子无量的圣众就更辉煌的过来了，首先放出奇异的光明，使他的房间充满着啊这种充满光明啊，虚空是圣众遍满啊。这时候怀玉禅师一看这个景象不一样了，就很欢喜，赶紧告诉他的徒弟们，我马上要走了啊。徒弟说，你跟我们写个偈子啊，给我们教导教导。他就输了一个偈子啊，写那个偈子呢，这时候他看到观世音大势至，就共同拿着金刚台来接他，就是上品上升啊。所以他是带着啊灿烂的微笑往生啊。这是在往生的公案里面唯一的一次，两次过来迎接他。第一次他不去啊，他有这种气概，如果是碰到我们，哎呀，银色的哪怕是铁银台，铁台也得先走再说。嗯，但是我们来看看怀玉禅师，他有这种自信自肯的心，有他叙事的善根，有他今生的努力，他留的这个偈子啊是这样写的啊：清净交结 无成垢，上品莲台为父母，我修道来今时节，出世阎浮厌众苦，一生苦恨超时节，永离娑婆归净土。啊，你看这第一句清净交界无成垢，是谈他通过修行内心很清净啊，离开那些烦恼垢染啊，所以自求上品上身的莲台做他法身慧命的父母。那么这两句他成就了，那么他的善根是什么呢？这是他这个他知道自己的宿命了，他修佛道以来已经修了十劫啊，他有这样的善根了啊，然后在十劫的修行过程当中都没有解决这个生死轮回的问题啊，所以这一期分段生死来到阎浮提，他遇到了念佛法门了啊，他内心对这个娑婆世界八苦交煎有深刻的厌离心了啊，所以他才发起我进行术要修苦恨啊，那这一生修苦恨的念佛就超过了他十劫的修行了，一生有就几十年的光景超过十几啊，啊，那就永远离开娑婆世界的轮回，到达解脱的极乐净土去啊！啊，所以他能够这样对念佛法门一往情深，是有他十几的善根作为基础的。啊，同时也表明没有念佛法门的往生一法，他在这一生也是解决不了生死问题的啊，以他这种精进努力的程度啊，自然感到他是银盘啊，哎，他再发奋才得到了金刚台，看来不容易啊啊，我们现在的念佛人这种精神这种刻苦大概是稀有的啊，像永明延寿大师他是上品上身啊，这上品上身都不是我们猜测的，都要有消息传过来的啊，永明延寿大师往生之后就有一个曾经到阴间去过的人回来回阳，他说他在阴府看到阎罗王天天对一尊比丘像顶礼，他就悄悄地问下面的人，问下面说这个比丘是谁，那个阎罗王下面的干部说这是永明延寿大师，他就念佛直接到西方净土上品上身了，没有经过阎罗王这一关直接走，所以阎罗王天天对他顶礼啊，这是净土中的第六代祖师啊。那么上品上身是凡夫可以卯足劲来达到的，但却不是泛泛悠悠的行持就能实现的啊。好，请看下面，上品终身者不比受持读诵方等经典，善解意趣，于第一义心不惊动，深信因果，不绑大乘，以此功德 回向愿求生极乐国。好，先看这个。上品众生者，这是标出这个位格啊，他的资格是大乘次善凡夫人，也是凡夫啊。那么他的所受持的法是什么呢？不必受持读诵方等经典。这个不必是表明他的受法不决定，或者读诵或者不读诵啊，不是说你非得要读诵不可啊，你能读诵方等经典更好啊，没有读诵也不妨碍你做的下面的行为，也不妨碍你上品众生的一个东西啊，这叫不必受持读诵方等经典。但是这一点非常重要啊，善解意趣于第一义，心不惊动。哎，这个这一品的行人，他是善于理解经典的义理去向，他不一定广学多闻，但是他闻到一经一记一句，他就能够领悟啊。他领悟什么？于第一义心不惊动啊，这个第一义就是大乘的般若的空性啊，比如般若波罗蜜特别讲诸法啊无自性，一切法都是原生，原生就是性空啊，毕竟空无所有，一切法如梦如幻如影如泡如阳焰如露，他听到这些心里不害怕，不惊不怖，这点是不容易的啊！因为凡夫众生念念都是贪念执着，凡夫众生是最害怕空的，一空就什么都没有，他就害怕。如果听到空性，他能够不惊不怖，就像《金刚经》说的，这种人就不是在一佛、二佛、三世、五佛而种善根，乃是在无量诸佛种过善根的人，他才听到般若的空性，能够接纳。啊，乃至于不仅世间法空，出世间的圣贤之法也空，涅槃也空，一切皆空，空空亦空。哎，这种行人与第一心不惊动啊，这就相当于这个开悟的人啊，大开眼界开悟啊，而且他深信因果，深信世间的善恶苦乐因果和出世间的苦乐因果，他对于这些深刻的因果不怀疑不诽谤啊。那么一个深信因果的人，自然他在持戒方面，他在慎独自律方面也肯定是严格要求自己的，不绑大乘，就是对大乘的经典无论是谈空说有，这些经典他都不诽谤啊。我们有时候看他不绑大乘，这算什么？在行为上又没有什么做什么事，好像这些都是一个智慧层次上的事情。但我们读涅槃经才发现，一个人能够不绑大乘呢，他是有蓄势的善根的啊。涅槃经说，如果是曾经在半恒河沙诸佛种过善根的人， 他才能在今世听到大乘佛法不诽谤。半恒河沙啊，那也是很多诸佛所种善啊。所以当我们看到大乘经典不仅不诽谤，而且很欢喜，那不是半恒河沙了，那是一恒河沙的啊，这样的诸佛所种的善根才不仅不诽谤而且相信啊。你在二恒河沙的诸佛种的善根不仅相信而且一教奉行啊。你在三恒河沙诸佛种的善根，诸佛所种的善根不仅一教奉行，而且还能够说得出来，讲经说法，讲大乘经典，它是这样的善根的啊。所以这些都是叙事和精神的功德，把这个功德全都回转向着西方极乐世界求往生啊，这就标明回转前面所有的功德指向西方极乐世界。好，我们请看经文。行此行者，亦于中时，阿弥陀佛于观世音大士至，无量大众眷属围绕，持紫金台，指行者前，赞言：法子，汝行大乘，解第一义，是故我今来迎接汝。于千化佛一时受手，行者自见坐紫金台，合掌插手，赞叹诸佛如意念情，即生彼国七宝池中。好，这一段就表明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持啊紫金莲台来迎接的情形啊。行者行者是指这个啊密意终时，这个念佛人他在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啊。那么由于他前面啊，这种回转他的功德求往生，这里面包含着信愿，由这个信愿求生之心自然的感应到阿弥陀佛与观世音大士至，无量大众还有眷属围绕在他的周边啊。那么阿弥陀佛旁边的坐下的菩萨就拿着紫金台到这个念佛人的啊这个行者这个前面啊，到行者前面，阿弥陀佛和菩萨圣众同声赞叹他啊，同声赞叹他，给他安慰，赞叹他，讲他你原来所本修的曾经修行的功业啊，这个法子，法子是从法化身之子嘛啊，法子汝行大乘解第一义，就是你原来所修的是这样的一个般若性的这样的行业啊，值得赞叹啊。是故我今来迎接汝。你看这句话很有意思，佛为什么在这时还要说他已经，这行者已经看到了他们，那佛为什么还特别说我现在来迎接你？大家想一想，这是说明这样的一个行者在这个时候他内心还是有怀疑的，他会想这是不是幻觉啊，这哪有这回事啊，这太不可思议了，是不是在做梦呢？他都有这怀疑。所以这个阿弥陀佛为了使他这怀疑这个排遣，所以特别说我来引汝 让他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是在做梦，也不是幻化。我来引导你，可见这种我们对念佛法门、众生对念佛法门那种内心最深层上怀疑啊，在这个临命终时看到阿弥陀佛来了，他都会有怀疑。可是不容易咯，这是上品众生者，还是开悟之人啊？从中也看到阿弥陀佛太慈悲了，阿弥陀佛有他心通嘛，知道他的离根没有断嘛，所以赶紧说我来接你啊，你不要再怀疑了。啊，那么阿弥陀佛呢，就于这时候是化佛啊，与一千化佛同时伸出手来接引他。那么这个行者既蒙佛授手啊，又见到自身已经坐在了紫金莲台上啊，坐在莲台上，他就很感激了。哎呀，还真的是真的，没有佛没有欺骗我啊，佛真的加持了我。他就合掌仰赞阿弥陀佛和其他的圣主，这合掌他说赞叹诸佛啊，大恩大德啊。那么这样莲花就合起来啊，去呢是一念起，这么短的时间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池里面啊。好，请看下面。此紫金台如大宝花，金秀金絮折开，行者身着紫摩金色，足下亦有七宝莲花，佛及菩萨俱时放光照行者身，目即开明，因前宿习普闻众生，纯说甚深第一义谛，即下金台礼佛合掌赞叹世尊，今于七日印时基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转，印时即能飞行遍至十方，历是诸佛于诸佛属修足三昧，今一小节得无生忍，现前受记，是名上品终身者。好，这是表明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莲花开放的情形。上品上身一去就开，那么上品众生由于他的行持相比于上品上身而言，他的要跌一些，所以升到西方净土还经过一夜，秀是经过一夜就开了，莲花开了啊。莲花开了之后，这个行者这个身就不是凡夫的涅槃身了，他的身也具有像弥陀那样的紫摩真金色啊，然后从莲台上下来，每一步他做的每一步都有七宝莲花托足啊。那么莲花开后，阿弥陀佛和观音世子诸菩萨同时放光来铸造这个行者的身上 啊，得佛光照身之后，这个行者的目即开明，这就是佛光开了他的智慧眼啊，开了他智慧眼呢，他就因为他你前面在往生之前是喜欢修习这种般若空慧的，所以因顺着他原来修行的这种串习呀、啊，他所闻到的，这时候他也闻到了种种声音啊，七宝树的声音，风吹树叶的声音，风吹林朵的声音，虚空法器的声音，哎，他听到这些也是在讲经说法。他讲经说法讲什么呢？都是在说甚深第一谛。他在往生之前对第一也是很好要嘛，对这个都有所误入，但是对空性的误入是有浅深的不同的啊。这时候进一步的对空性的误入是甚深第一谛啊，彻法圆谛啊，真正的空里面是包含着妙有的啊，真空妙有才是中道表义，第一谛和妙境界相是一体两面，相得相成的啊，所以他就对这个大乘的第一义谛有更深入的切入啊，这样他就啊心眼慧眼得到开明之后，这是心眼一开就闻法，闻法他就走下了紫金莲台，昨天就亲自到阿弥陀佛这种那边去对阿弥陀佛顶礼啊，来赞叹阿弥陀佛的功德啊。你看我们凡夫众生要有赞叹佛的功德的这种能力，也不是很简单的，也非要自己证悟到相当的程度，我们才能理解佛德是什么情况啊！啊，这样就是在经过了七天啊，七日，这里注意，这个七日到底是指西方极乐世界的七日呢？还是指我们娑婆世界的七日呢？啊，一些注经家各有不一啊，但善导大师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结论，这个七日是指娑婆世界的七日，不是指啊西方极乐世界的七日啊。那么娑婆世界的七日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七劫了啊，因为我们娑婆世界的一劫相当于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日，如果你要经过一七劫才能够得不退转，那时间很漫长。如果这个七日是指娑婆世界七日，那在西方极乐世界那也是很快了，也是一念须臾间就马上对无上正等正觉得到了不退转。不退转就是阿毗达智啊，阿毗达智从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来看，至少他是得到了原初住，原教初住的水平那么得到这个水平，马上他的内在的神通就显发出来，六种神通，六种神通他就能够神足通了，就飞心飞行到他方世界啊，十方无量无边遥远的刹土他都能够去，也去供养诸佛，也是闻佛说法，也是得佛受记，也在修种种的三昧啊，所以这段是啊， 在一一诸佛里面得种种无生法忍，现前得到诸佛受成佛之际啊，现前受记，这就是上品终身者啊，这种功德利益也是甚深啊。上品终身者啊，宋代有一位法师叫钟明，这个人是很能讲经说法，很雄辩，辩才无碍啊，也一心一意修念佛法门，平时对禅观参究也很有体会啊。他临命终时啊，正在身在法座上讲经说法的时候，结跏趺坐，忽然看到西方净土的佛菩萨来了，哎，有菩萨就带着莲银台到了。银台到了，这个钟明法师就说，他也倒是不也不是太满意，说我平生解第一，就是解第一，他已经悟到了空性了，我是发誓要取金台的啊，他也要取金台，那么今天怎么不是金台来啊？啊，不是金台来，他也想想也就可以了啊，他也就随着银台走了，他还没怀疑禅师是不干不去啊，这个金刚台不来就不走。这个钟明法师呢，他觉得哎，虽然取发于上得不到，哎，银台也不错啊，也跟着走啊，他就是属于上品众生的。解第一义求往生者啊。好，请看下面。上品下生者，异性因果，不绑大乘，但发无上道心，以此功德回愿求生，回向愿求生极乐国，行者命欲终时，阿弥陀佛于及观世音大势至，于诸菩萨持金莲台，化作五百佛来迎此人，五百化佛一时受手，赞言法子汝今清净，发无上道心，我来引汝。见此事实，即至见身作金莲花，坐以花合，随世尊后，即得广生七宝池中。好，我们来看这一段。上品下生者，这是标定其位，是大乘下善凡夫人啊。那么他受什么法呢？啊，跟前两品往生不同啊，异性因果。大家注意注这个异啊，异性因果呢，就是或信或不信，这就叫义啊。那跟前面两品，前面两品是要深信的啊。那么这一品下品上品下身，他即便是信，但信的不深，信的不深呢，这样的行善的心呢，就常常会退转，这个善心一退，恶心恶法就会起来啊。我们常常去造孽，常常不持戒法，这些都是由于不深信善恶因果所导致的。如果一个人啊，深心相信善恶因果报应，他就不敢去造孽， 你说一照这个，你就到阿比地局前面去，他会去照吗？如果他不相信有地狱，哈哈，这些都是骗人的，啊，都是啊、劝善的一种假设，他就敢去做了，啊，原来有个法师讲那个沙弥地狱，下面有很多沙弥在那里，那讲完了这些持戒的功德和不持戒的因果怎么怎么怎么，下课的时候一个沙弥就来问他，啊。法师啊，那个犯了戒真的会下地狱吗？你可不要吓我啊，是不是真的这样？其实说明他不信嘛，啊啊。那么如果能深信啊，这种极乐净土，他那种法性无为的乐，他这种求往生的善心一发，就不会退转。他往往念一念念念的退转呢，都是对这种净土极乐世界深信没有发起来的原因啊。所以在这里异性因果，哎，但是他虽能信，或信或不信，或者信心有间断，但他有一点，对一切大乘经典他不怀疑不诽谤，这也是他的善根呢、啊。不谤大乘，如果他诽谤大乘，那就是所有的佛来帮助他也没办法救了，谤法罪是最重的啊！哎，这个异性因果不谤大乘好像没有什么啊，但是他最主要求往生的得到上品下生的是这个条件，但发无上道心，他啊，没有其他的殊胜的行业，只是发了菩提心，只是发了菩提心，可见发菩提心功德不可思议啊！一发菩提心，你没有干什么，你都能够上品下生了啊。那么这个菩提心，在通途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了。啊，要发成佛的心啊，那么这个心在这个净土法门有一个很好的诠释。我们来看善导大师有段这样的话啊：唯发一念厌苦，乐生诸佛境界，殊满菩萨大悲怨恨，还入生死普度众生，故名发菩提心也。啊，你看这个，这里指出了一个净业行人发菩提心的下手的方便。往往我们是发菩提心怎么发，摸不到门呢？因为凡夫众生都是自私自利的，都离不开我执的，要把这个我执的心放大，发菩提心，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有的只是口头上发，行为上根本就心量没有打开啊。那么这里下手怎么下手呢？你就发一念什么心呢？对这个娑婆世界的苦啊厌啊，对极乐世界的境界依报庄严，依正庄严那种神往，从厌离和心求下手，神往之后啊，就要赶紧求往生。求往生的目的是要在彼土快速圆满菩萨的大悲怨恨，普贤十大愿王啊，在那里圆满啊，圆满了大悲怨恨之后，还要回到娑婆世界生死酬灵，普度一切众生。你把这个心发起来，从厌离心求再扩大一点，去救度有缘的众生，还回来，哎，这就是发菩提心啊，也就是 以愿离娑婆心求净土的心啊，发出往生成佛回来度众生的心，就是发菩提心啊。你这个心从真实心里面发起来之后啊，这就是你上品下生的资格啊。就以这样的发心发菩提心的功德回向愿求生极乐世界啊。那么下面就是以这一念的发心的功德回向的这样的求往生的能感之机，就感得在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和观世音大势至以及诸多的菩萨拿着金色的莲花，金莲花啊，阿弥陀佛的光明里面变化了500尊化佛来迎接这个行人啊。那么500化佛同时伸出手来接引啊，这些圣众啊都同声赞叹法子啊，汝今清净啊，就是你的罪孽灭了就清净啊。这个汝今清净发无上道心，正因为你这个续世的罪孽淡薄了，你才能够在本地发出无上菩提心啊。我来引汝，这还是说这个念佛这个行人虽然睹见了阿弥陀佛观音世尊来了，他内心还有怀疑恐怕自己不能往生啊。你看我就是发得下心嘛，什么事情都没有干，我哪能真的那么便宜的事阿弥陀佛来接我啊，他也怀疑啊。为了破除这怀疑，所以阿弥陀佛说我来引汝啊，不仅是弥陀一尊佛说，化佛和所有圣众都在说我来引汝啊。这一说这个行人就放心了啊，真有这么便宜的事。由于阿弥陀佛菩萨圣众太慈悲了，他非要接我去不可嘛啊，所以他就啊这个蒙圣众的告示心怀踊跃，自己就看到自己坐在金色的莲台上，莲台就慢慢的合起来啊，合起来坐好之后就随着阿弥陀佛的后面啊，一念就往生到了西方净土七宝池中啊。好，请看下面。一日一夜莲花乃开，七日之中乃得见佛，虽见佛身于众相好，心不明了，于3-7日后乃了了见，闻众音声，皆演妙法，游历十方，供养诸佛，于诸佛前闻甚深法，今3小劫得白法名门，住欢喜地，是名上品下生者，是名上辈生祥，名第14观。那么这段是介绍这个下品往生者到西方极乐世界莲花开和得到利益的情况。一去之后啊，他是经过一日一夜这个莲花才开复啊。开复之后他在7天啊7日才能见到阿弥陀佛啊。虽然见到阿弥陀佛，但显得很模糊， 与他微细的像以及微细的好还是不明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仅仅有发心的功德，他没有在行事上去在见思或尘沙或下个功夫，所以他看不清楚，是由于这种内心的尘沙或这种凡惑很多，所以雾中看花看不清楚啊。那么既然他从莲花出来，佛菩萨都在帮他的忙，佛光助照啊，这个种种说法啊，所以使他这个心量打开，烦恼剔除，所以经过21天才能够了了，就是明了的见到阿弥陀佛相好光明啊。这是指正报他见到了，同时他的耳根也马上能闻到西方净土种种音声在演说不可思议的佛法，然后他也得弥陀大愿的加持，获得神通，分身他方世界，以种种上妙供具供养诸佛，于一一佛前都听闻甚深妙法，这样经过3小劫的时间，得白法名门，住欢喜地。啊，白法啊，这是在法相中啊，开出了5种法，像色法、心法、心属法、不相应心法、无为法，由这5种开出100种啊。那么对这100种法都明了啊，就是他有智慧，思维种种法门的义理都能够切入，对白法都能明了，这是初地的水平，所以证到了初地的欢喜地。这就是上品下品啊，这样就把上辈声响做了介绍。那么下面有善导大师一个总结性的赞语，对这个上辈三品往生的一个总结啊，上辈上行上根人，求生净土断贪嗔，就行差别分三品，五门相续住三因，1日7日专精进，逼命成台出6层，庆哉难逢金德玉，永正无为法性身。好，来看这个赞记，就是上辈往生的啊，是属于上行啊，具有殊胜的行持，是上根利器者，他信愿求生净土，随分随地的断贪欲嗔恨这些烦恼啊。那么断贪嗔包含在此土，尽量去断，包含到彼土就近断啊，而且他还包含意思，念佛法门靠他地，虽能没有断烦恼，但能够得涅槃分啊，所以得佛的加持，在自心的烦恼未断，但从现象上得到了断的功德妙用啊，这就是求生净土断前行。那么三辈往生，这三品往生呢，它在行持上有差别，它的三品的品位是从行持上分着差别的，有的很精进，有的略深一点啊，有的修的行门行法多一些啊，它分着差别。五门相续住三因，这个五门是指行门当中天亲菩萨提出的五门，叫五念门啊，礼拜门、赞叹门、卓越门、观察门、回向门 啊。那么这五念门相续去行呢，是帮助三心的这种彰显啊。这个三因就是三心啊，因者心也，因三心就是前面的自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啊。那么这些三品往生的人，过一日或七日，他非常精进勇猛，专门来修行，这样到临命时，临命终时，乘坐莲花台，就出离了三界六道的轮回啊，乘坐莲台出了轮回的尘垢啊。这里不是说出了尘垢再乘莲花台，是由乘上的莲花台就出离了啊。所以这是值得庆贺的啊，百千万劫难遭遇的这桩殊胜的念佛法门，令行人虽能没有断贪嗔，却能够到西方净土快速得到啊无生法忍，永远证到无为法性身。无为法性身就是涅槃，大乘的涅槃啊。所以上面所说的，虽然有上辈三个品位的不同，总结上辈一名之义理就完成。好，南无阿弥陀佛。好，现在回答问题啊。弟子享受五戒，还过又害怕犯了戒律，尤其是妄语，所以迟迟不敢受戒，怎么办？受五戒是否很重要？受了五戒之后是否可以赌？这个受五戒是很重要的啊，三归五戒是一个念佛行人的修行的基础啊。你不要怕受戒，受戒是让我们得到快乐的。我们之所以烦恼重重，得不到人生的乐趣，就在于我们自信的光明的一面显发不出来，遮住了我们的光明的就是杀盗淫妄酒这五种烦恼。所以戒律是对症烦恼病的药，你服了这个药，你病能就能好。所以持一条戒就是解脱我们的一个烦恼啊。那么受持五戒是天龙八部善神欢喜、诸佛菩萨加持的事情啊。在佛事的时候，一个优婆塞、优婆夷受持五戒清净，那方圆四十里的恶鬼恶神都要跑得远远的啊。二十五个护戒神隐形保护啊。那么你害怕犯戒律，就是由于你受了之后有三宝的加持，能够让你持得住。你老是不受，没有这个戒体，戒体是种力量啊。你没有这个戒体，你自己就像昨晚上的行人单独，你自己很单独，没有善知识加持，你就容易犯种种的毛病。你只要犯了这个杀盗淫妄，它本性上就有罪的。你不受戒，你犯了这个，你也是要遭受果报的啊。那么之所以妄语，你不要怕妄语。这个五戒里面的妄语戒是指大妄语啊，大家要注意 大妄也就是你没有得念佛三昧，你说你得到念佛三昧；你没有证到出果，你说自己证到了出果，是这就叫大妄语。如果犯了大妄语，这就根本戒了，就是破根本戒，不通忏悔。但如果你犯了一点小妄语，就是平时说点假话，这个小妄语当然尽量不要犯。犯了之后，他不是犯了这条戒，啊，他是犯了一个方便罪，是可以忏悔的，啊，忏悔得安乐，忏悔得清净。所以你打点小妄语，可能没有到圣贤的地位，谁也免不了，啊，但不要妨碍我们去受这条戒，啊。那之所以受了五戒之后，你为什么要赌呢？赌是什么心理啊？啊！所以一个念佛行人最好离开赌场。你知道那些你赌输了，你很痛苦。你想想，你赌赢的情况下，对方输了，他不照样痛苦吗？啊！那么实际上，人来到这个世间上的金钱、财富、福报都是有一定量的。如果你命中没有，你再赌也赌不到。那你赌赢了也是你命中有的。啊，既然是你命中有的，你为什么采取赌的方式得到呢？那不小人冤枉做小人吗？啊，你受了五戒，正好趁这个机会远离赌场。啊，这个一个念佛行人都要布施，把自己的东西都布施给别人，你还在想着怎么去把他赌一把，把他搞得是啊倾家荡产啊。请问师父，念往生咒有何含义？请问可以每天念吗？往生咒是否只是念给往生者？啊，往生咒的来历，它是龙树菩萨啊发愿求往生的时候，在梦中感到的这个咒。这个往生咒并没有范本过来啊，是天竺国的三藏法师口授出来的，然后记录下来啊。那么它的全称叫拔一切孽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啊。你念这个咒能把你的孽障根本，能让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能让你得到百千无量陀罗尼。你说他的功德这么殊胜，哪是念念往给往生者念呢？你首先给自己念啊。那么这个往生咒，当然既然是咒语嘛，你也不要去琢磨它的含义啊，它的含义你看第一句就是南无阿弥陀佛业，那么阿弥陀佛业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嘛啊。那么其他的一些句子都是表达阿弥陀佛内在的功德啊，你自身去念就很好啊。请问师父，念阿弥陀经可念两遍吗？还是一定要念三五七遍呢？啊，一般来说你念阿弥陀经你就念一遍就念佛号啊，但是你情绪好想念两遍也未尝不可啊，但不一定非得要念三遍五遍七遍啊，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啊。所以你说这么很执着一天必须要念多少遍经，他没有这个。原来这个觉明妙行菩萨道提供了一个方法啊，比如你把一天的时间分为几段，分为六段或者十段，哎，你在这个一个比如一个时辰里面，你念一句阿弥陀经，再念一万声佛号，念完之后就这一个段落完成啊，在另外一个段落再念一句阿弥陀经，再念一万声佛号，再念一句阿弥陀经，再念，这也可以啊。但你不要一下子连续念，一下子连续念七遍阿弥陀经啊，这个 修行这个就像弹琴，这种轻反度一定要好好掌握啊。哦，这么多啊。曾看过一个公案，有禅师在入定时，见天童天女奉莲台来迎接，天月天花皆有。禅师自思为，我定力还不足，不能有此境界，我不敢登上莲台。于是随手将锡状放上莲台，将天童天女打发。第二天临湘传闻，有农家母马生下一个锡杖，次日便有人认出是禅师锡杖，将其送还。禅师大惊失色，庆幸未曾登上莲台，是否则已堕入畜生身。请问法师，若人临命终时，是否会有魔镜现前，化作弥陀形象，如何是好？墨学自看过这个公案后，便有此忧心，请法师开示。这个公案我也看过，但是是不是你讲的有点太离谱了啊？他是说有一个禅师啊，在山上接茅棚修行，然后山下是有一家是供养他的施主啊，常常给他送饮食送什么啊，于是这个禅师常常就觉得哎呀很感恩他啊。哎，他有一天正在打坐的时候，哎，好像就看到有一群人，倒也不一定是天童天女，就是男男女女吹吹打打啊，吹吹啊，打鼓敲锣的过来啊，抬了一个轿子啊，那轿子要他上去。这个禅师他就不想去，那个还是不断的邀请他，非要他上去，然后他就把那个剑吹啊，就是敲木鱼的那个东西放在那上面去啊，不是西藏那么大的西藏猪也生不下来啊，不是西藏是那个啊，然后哎，那批人就走了以后，这个就是他的施主家里的那个猪啊，是马呀、啊，马还是猪啊？就生下了一个，他生了几个猪仔，其中就有一个是啊，他放上去的尖嘴，啊，这样的就把这个事情传到这里，他一看真的是自己的，他大吃一惊，啊，这说明什么呢？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还呢。他是表明这一点，那跟念佛行人，如果念佛啊莲花来了，那是两回事，因为他是修禅定的，出现这个境界，跟念佛出现的阿弥陀佛现前、莲花现前，那是因果相符的，啊，而尤其念阿弥陀佛的时候，魔是没有这种能力，也没有这种胆量来敢化现弥陀的形象的，啊。所以大家尽管放心，只要念佛，临命终时看到的阿弥陀佛，你就放心大胆的往前走。这时阿弥陀佛看到，如果你怀疑也不要紧，他会说我来引路。请问，不论参禅或念佛，功夫到得力时，就有五阴魔来干扰，不知该以何种方法对治？好，这个五阴魔在《楞严经》讲的，当修行有一定定力，在这种两种力量交锋的时候，就会幻现这些境界，啊，受想行识都有五种啊，十种魔。我们透过五十种阴魔的干扰，这样的显象凡身的情况，才能够了解到念佛法门之殊胜。 念佛法门，念佛的时候就有名号里面有光明，在阿弥陀佛的光明里面，一切我们内在的阴魔和外面的天魔，外面的什么都进不来。所以这是连禅宗的祖师都说，修行以念佛为稳当啊，为稳当。你只要全身心靠到阿弥陀佛，你不要自己想用什么什么办法对治，你用什么办法对治你是对治不了的啊！你现在就拿膜交给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来收拾一切啊就可以了啊。请慈悲开示。一出世就有先天的血液疾病的人，如念佛忏悔，是否有好转的一天？还需要做些什么能帮助他们？好，那么疾病有种种情形，有的是现身的四大不调产生的疾病，那就要调整我们的啊四大啊，还有种是先天的孽障啊，先天的一种血液病，你讲的血液病等等，这些孽障就要忏悔孽障啊，把孽障忏悔，这样的病才会好转啊。那念佛确实是忏悔孽障的很好的方法，但能不能忏掉，这就看有没有自诚心，能不能感应上。如果你是很有怀疑的心，念佛也不精进，你就说我念念三句佛十句佛就能够治病好啊，如果念了十句佛怎么我病还没有好啊，原来是假的，你这就不行了，要自诚啊。那么有对这个那种很严重的先天性的孽障病，自己当事人也得要豁达一点，健康疾病在这个世间活一百年，活在这个世间活二十年，在本质上没有差别，都是在做梦，都是幻化的啊！能好不能好，不能好我就带着这句佛号，以我这个残啊重病的身体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连这个鸡啊狗啊猫啊老鼠都能往生，我总比他要好一点，我就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得到金刚那罗延身体，永远离开疾病。想想这个求往生啊，所以当我们啊具有先天性的障碍的时候，自诚念佛求往生，那么能好不能啊，不能好，不好也不执着，我就求往生好了啊，这样的心比较踏实一点啊。你不要一念佛就专门想着治病治病，病没有好就生埋怨的心理，这不好啊。啊，有一些人在很小的时候，如五六岁时就听闻阿弥陀佛圣号，而且相信念佛法门乃至念佛，这是否表示此人的福德比较深厚呢？这是说他遇到的缘分比较好。实际上我们很多人在小的时候如果听到净土法门，很多人都会相信，因为一颗童真的心，它容易跟佛的境界智慧接近，往往到了成年了，分别心很重了，各种怀疑的意识都来了，反而难以相信啊。所以我们要对小孩在小的时候就给他讲念佛法门，让他听这个佛号，给他讲善恶因果报应，他从小童子功啊打下的基础受用他的一辈子。也许他成年了他不念，但是从小的种子播种下来，忽然在生活的某段阶段穷苦潦倒非常无奈的时候，他突然会想到原来有念佛法门，还有因果报应，还有圣人的一些语言，他就会寻找答案，他就会回头啊，回头。所以啊，能够早一点听闻到念佛号，也说明也是他的福德啊，福德。我们要给广大的青少年提供更多的闻净土法门的缘分啊。 请问口念或默念佛号时身体会发热，是为何解？因为我们的身体是由每一个很多细胞组成的嘛，细胞就有正负电嘛，平时烦恼重重，这些细胞的正负电不搭嘎，就在一种沉睡状态嘛，黑不拉几嘛，啊，然后一念佛，佛号里面的无量光就激动了我们的这个每个细胞的正负电交融在一起嘛，每个细胞都发光发亮呢，全身就发热嘛，这是好现象啊。请师父开示，什么是正业，什么是不正业？找工作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保险行业是不是正业？正业就是正当的职业啊，是靠你正当的劳动，而你的工作又能给社会给他能带来正当利益的事情啊，就是正业啊。不正业就是你的这个职业损害了他人，损害了社会啊，比如贩毒啊，啊，贩卖婴儿啊，啊，这些就是不正业了啊。做那些坑蒙拐骗的那个假冒伪劣的商品呢啊，这些啊，那你做保险行业，这是国家法律啊所认可的，而且给大家医疗保险呢、养老保险呢等等，你这是一个好的职业嘛？但你做的过程当中，不要去玩手段了啊，这倒要注意啊。对啊，你找工作的时候，找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谦虚、恭敬一切啊。这个谦谦君子，立舌大川啊，处处想到他人啊。这个而且你找工作不要一下子提的要求太高，非得给你多大的报酬，你先付出先贡献，然后才谈自己的应有的报酬啊。这些情况都是随机应变的啊，随机应变。你找工作也得要你的专业水平的，你保险行业这些一门专业，你在本职专业方面还得要比较精通啊，有智慧善巧的啊，开展你的业务工作啊，在你的上级面前该展示你的水能力的时候要展示你的能力啊。在去年2005年，法师曾说偶一大师在往生前向他的弟子们说了一段话，从这段话中可以知道，偶一大师是烦恼未断，而且烦恼未伏。恭请法师慈悲开示偶一大师的这段话。啊，这个偶一大师在临命终时，有弟子问他守正的位置，那么偶一大师做了一个记啊，其中有两句，就是“明智未终真佛言”。毕竟未知毕竟复何人啊，透过这两句话我们知道他是什么位置啊。在天台的六级符里面，里级符下面就是名字级符，那么偶一大师说自己是名字级符啊。名字级符在前面就是观行级符、相似级符、分证级符、究竟级符啊。名字即佛是什么？就是凡夫啊。但是在名字即佛、名字位里面，可以大彻大悟，见解与佛同齐，但烦恼没有断。不仅烦恼没有断，连烦恼都没有辅助啊。偶一大师他自己，这是自己谈的位置往生，他往生凡圣同居土啊。智者大师临终的时候，有弟子问他所证到的位置啊，智者大师说如果我不领众啊，就想证 六根清净位。现在是神己利人，但登五品，它是原教五品位。原教五品位呢，就是相当于六级佛的观行级佛。观行位是什么位置呢？就是见思烦恼没有断，但是见思烦恼扶住了，也是凡夫，视线凡夫的位置啊。智者大师的老师啊，这个慧师禅师，南岳慧师禅师，他是有大智慧大神通的人。临命终时，有人有弟子问他所证得的位置，他说他开始是自求同轮，现在只是证到的铁轮啊。同轮就是十座位，十座位就是要破无明了，法身大士，但是他没有证到十座位。铁轮就是实性位啊，在实性位当中，那初性原教初性位就是相当于小乘的须陀洹，七性位相当于小乘的阿罗汉啊。他进一步轻断尘沙在第十性位，但是他无明还没有破，但就在第十性位也有大神通大智慧啊。那么这三位祖师示现他临终的位置，是给我们后人一个标杆。你说这三位祖师很了不起的人，都没有证到圣位，现在一些修行人动不动说自己就是圣人啊，证到了什么位置，这些都是骗人的，不真实的啊。所以印光大师说，这三位祖师临终四位之恩，我们就是粉身碎骨都难以报答。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标杆，因为后来末法众生修行人常常容易以凡难圣啊，以凡难圣的现象非常重，非常严重啊。有的修行人说他闭闭关以后，原来催自己能够知道什么什么人能够往生，最后他整个说他就能够超度人往生啊，又是什么什么菩萨再来，又是什么什么东西，这些东西都是不能随便说的，这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事情。如果随便说，那是犯了大妄语了，犯大妄语如地狱如见识啊。在这个时代修行，哪那么容易称他证到了圣贤位啊？还是老老实实向善导大师学习，自认自己是罪恶生死凡夫，比较客观一点，比较如实一点啊。所以在这里跟大家啊，这样的来表白，重新表白一下。好，南无阿弥陀佛。